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错误婚姻后患无穷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8:17-30。我们知道大卫打死哥利亚以前呢，他在前线曾经听见扫罗王有这样一个应许，就是谁能够杀死哥利亚，王要将他的女儿嫁给他。后来在回来的时候啊，路上听到全国的妇女在那里唱歌啊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王就不高兴了，他就怒视大卫，想要除灭大卫。所以撒母耳记上18:17那里说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，为耶和华征战。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？下边说出他的心思来了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杀他，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可是大卫他当时不知道扫罗王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计谋，要借着他的女儿来笼络他，然后把他派到前线去打仗。在打仗的时候遇到疼的敌人呢，可能在前线就被杀了。18，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？我们家里这么小的一个家庭，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我怎么敢当呢？这是大卫的谦卑啊。19，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，要成婚以前呢，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。你看这是什么话啊？这是扫罗王故意的羞辱大卫。20说，扫罗的次女第二个女儿米迦爱大卫。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呢，圣经说扫罗就喜悦。为什么喜悦呢？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人呢存心不正了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，我大女儿嫁给别人了没关系，我还有第二个女儿。22，扫罗吩咐臣仆说，你们暗中对大卫说，王喜悦你，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，所以你应当做王的女婿。23，扫罗的臣仆照这话说给大卫听。大卫说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？我是贫穷卑微的人，我家里配不上啊。24，扫罗的臣仆回奏，就是再告诉这个扫罗王说，大卫说他不配，门不当户不对，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。扫罗王就说，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，王不要怎么聘礼，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。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说你娶我的女儿不要聘礼，你只要杀100非利士人就够了。26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，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。日期还没有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杀了200非利士人，将羊皮满数交给王，为要做王的女婿。于是扫罗将女儿米迦给大卫为妻。现在扫罗王没办法了，因为大卫一听说啊，如果不要聘礼的话，那么就好办了，如果只要杀100非利士人，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得力的助手到前线作战，杀了双倍的人。这件事情让扫罗没有办法再拒绝了，他就把他的女儿米迦给了大卫。28，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迦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痛苦的关系，如果你的女儿嫁了他所喜欢的人，小夫妻两个非常的快乐，那么这岳父岳母也应该快乐才对啊。现在扫罗的女儿爱上了大卫，他们结婚以后非常的快乐，这个岳父心里不快乐，这个做父亲的人呢，常做他女婿的仇敌，那么这样的关系是非常痛苦的。30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 因为大卫是上帝设立一个新兴起的领袖，上帝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就越来呀越得众民的喜爱。如果扫罗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不应该为此而不高兴。那后来我们知道了，他的儿子把大卫给放了，他就骂他儿子说，你不知道死活，如果大卫活着，你将来王位就没有了。由此可见呢，这个家天下的观念呢已经在扫罗的心里了，他已经想到他死了以后要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。但是上帝选的一个人呢，不是约拿丹来接续扫罗做王，而是大卫接续扫罗来做王。如果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把上帝所要使用的人引出来，并且训练他们，让他们将来能做得更好，那岂不是我们的一大乐趣吗？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就说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乐也。能够得到天下的英才，我们来教育他们，成全他们，让他们对社会、对人群、对国家、对民族有所贡献，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吗？但是扫罗他没有这个看见，他没有这样的修养。那么现在我愿意跟各位再谈一谈婚姻的事情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，保罗曾经论到婚姻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，保罗说，我对没有嫁娶和寡妇来说一说，如果他们能够像我这样单身呢就更好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独身的恩赐，所以他说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呢，就可以嫁娶，欲其欲火攻心呢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受这个敬爱需要的这个煎熬，你不能守住的话，可能会犯错，不如自己呢有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妻子。第十节他说，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呢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。已经有婚姻关系的人呢，要维持这个婚姻的关系。但是有人说，我这个婚姻太痛苦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帝常常用痛苦啊来磨练我们。最近我就遇到这样一个姊妹，她说她的先生啊不断的有婚外情啊，就是和其他的女人发生关系，让她的心里非常痛苦。我说你怎么办呢？她说我不会离婚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她说因为我不要我的孩子受这样的苦，我不盼望他们到学校去，人家指指点点，哦，说他们的父母已经离婚了，所以我就忍住这口气。她在祷告，盼望她丈夫有回心转意的一天。所以呢，圣经里提到一个理想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维持那个理想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如果婚姻破裂了，那最好啊不要再嫁，不要再娶。如果你们能够和好，那是更好了。有一对夫妻分手了，后来他们都去参加布道大会，当最后呼召人到前面来决志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丈夫从另外一边走过来，太太从另外一边走过来，两个人到了台前呢，看见对方，原来他们都不是基督徒，吵得不可开交。现在两个人都到主的台前认罪悔改，所以这两个人就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到最后两个人牵起手来一起祷告，彼此相爱了。这是一个何等理想的境界呢？下边他又提到一个情形呢，就是十三节，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就不要离开丈夫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，如今他们是圣洁了。这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我们结婚以前呢，如果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，
后来有一个人信了，
或者是信的人嫁了没信的人，或者是娶了没信的人，对方也愿意跟你维持夫妻的生活，那么你就不要离开。我们尽量的要维持我们的婚姻生活，不但是为我们自己，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后代。十五节他说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我们寻求和睦，如果不能得到的话，在无可抗拒的情形之下，那么这个人要走，保罗说那就让他走吧，也没有办法。如果他能够扛得住这个压力呢， 那更有福啊。十六节，保罗说，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，多方祷告，为我们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来祈求，盼望他们能够得到主的救恩。对于那些没有结婚的人，你要避免这个困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你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一个有同样信仰的人。如果你找到一个同心合意同来敬拜上帝的人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弟兄姐妹，大卫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写了诗篇141篇，在这篇诗篇里边啊，他有四个愿望，都是用这个愿字开始的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啊，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，我求告你的时候，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。这是他的第一个心愿，就是上帝听他的祷告。第二节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，这是第二个心愿。下面说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挽祭，就是说他的祷告像一种的献祭，这是他的第三个心愿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什么意思？让我不要讲错误的话，不要讲肮脏的话、污秽的话、批评的话、论断的话、讥笑的话。第四节，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，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祈求，不要我的心偏向邪恶。第五节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闪躲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如果有一些公义的人、仁慈的人，他们责备我，那是要我改得更好啊。所以我不躲避，我要接受。但是恶人行恶的时候呢，我仍然要为他祷告。第六节，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岩下、岩石的下面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第七节，我们的骨头站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。为什么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呢？应该好好的埋在坟墓里呢？为什么好像耕田的时候刨出来的土块呢？那就是说受了很大的羞辱了。第八节，主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不要将我贴得孤苦，不要让我孤苦伶仃。第九节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络和作孽之人的圈套。现在的大卫已经掉入一个网络，落在一个圈套里边，就是扫罗王他的岳父把他的二女儿嫁给他了。米迦是一个可怜的女子，她的父亲要杀她的丈夫。最后一节，第十节，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，我却得以逃脱。大卫在愁苦的时候，他一直是用感恩祷告来发泄他心里的忧伤痛苦。